刚才呢，我们好像只是一节的经文，只是不止的。等一下你就知道，我们读箴言呢，就是很多很多的经文的。OK， 我们慢慢再来读。好，那有一个人呢，他去书店里面买书，然后呢，这个男人呢就问了：“请问幸福的婚姻生活在哪里？”这个工作人员呢就回答他：“刻画小数类的，小数类的在第一排。”然后他又问了：“夫妻相处之道呢？”武打小说类的在第二排。然后他又问了：“那如何来被提拔晋升？如何发财啊？”妄想综合症的是精神病类的，是最后一排。然后他问：“那有没有一本叫《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》的诗啊？这本书在哪里啊？”哪一类？男人的一家之主，哪一类？
精神
童话故事的没有。我相信有不小的人呢，有这一类的经历啊。哎呀，三十了，还没有结婚，没有交往的对象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你出席你的亲戚朋友的婚礼，然后你的朋友就问你的，你的亲戚问你，你参加别人的婚礼，你没有想过你要结婚的。然后这个人呢回得非常非常的牛，他就说呢：“那你参加别人的丧礼，你没有想过死啊？”圣经对说话的教导不是要我们挖苦揶揄语不惊人，不是，圣经要我们说话有智慧。在古希腊传统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世上有三种的东西，一经发出绝不能收回的，第一射出的利箭，第二说出的话语，第三逝去的光阴。出去了你不能收回，那我们每天说不动的话，我们的话又怎么样呢？那做一个小测验啊，下面有几句话，如果你觉得你认同的，你就一分；不认同的，不对，那就四分。那每一句，看你打一个分数，好吗？我心中有话，就说出来，有话直说，我是这类的人。第二，我说话了会伤害别人，自知的或者是不自知的，别人告诉你的。第三，不真实的话我也会讲。哎，我听人说好像巴巴巴巴巴。第四，我有背后说人的习惯，就是你没有直接的跟当事人说，我只是跟别人讨论交流。最后在与人谈话里面总是我在发言。好，你的分数多少啦？分数越低表示你越不会讲话。那我不知道你的分数啊。箴言书里面有915节，超过100节呢是关于口舌的重要，也包括你不没有正直讲话的警告。语言表达的不单单是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思想，还可能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和事。所以呢，大前提言语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能力的。好，我们一起读来读箴言一切的教导，一二三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智慧人结传至时，愚妄人的口数字败坏。浮躁的话语可能成为杀人的利刃，人的口舌有左右生死的力量。我们都知道了，一跳大船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破口，这条船就可以怎么样沉没。你可以想象的是，管你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。那经文里面说明了语言的能力是非常大的，它可以抑制一个人，也可以刺伤一个人，它可以建立一个团体，也可以 拆毁一个团体。语言里面可以有负面的能力啊，有啊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在婚姻失败里面，50%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有问题，导致误会、怒气、失望。还有呢，管理学的专家也说了，在工作的场合里面，60%的问题也是在沟通上。哎呀，影响士气，影响你的归属感、成就感，就是话讲得不好。还有呢，犯罪学的专家也说了，在监狱里面坐牢的囚犯，97%沟通上有障碍。当然呢，语言也可以非常正面的祝福，在箴言里面就提到了说话有智慧的教导啊。今天呢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看四个方面语言的原则。第一，说话要真实有真理。我们来读两节经文，1、2、3。口吐真言，永远建立；舌或谎话，只存片时。作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哎，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真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，但是谎言呢，只是片刻，然后就被人发现了。那什么是真言呢？符合事实，真实的见证，也符合传话人那个品格啊。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嘛，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只是某一个画面，我们听到的、知道的只是一部分。哎，看起来这个人是什么？伤害人的人，拿一个刀，对吗？这个是受害人。但是真实全部可能刚刚是反过来，这个是伤害人的，这个是受害人。我们所知所听的可能只是局部，并不是全部的事实。按统计，我们人一生里面讲话是1/5的时间就在说话，那1/3的时间我们是在睡觉，1/5的时间我们是在讲话。男人每天平均是20000个字，女人呢？
20000。
没有那么过分，平均每天是30000个字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话记录下来，每天呢大概有50页的这个记录，然后呢一年呢也大概可以出版100到130本200页的书啊，所以呢毕业论文很简单的。如果我们讲话的内容缺乏事实、缺乏内容，那么我们说那么多的话就是怎么了？白费了，就真的是废话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讲的话是真实有智慧，那么我们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力就无法可以想象，对吗？真言教导我们要说真话啊，其实要说真话比说假话容易。为什么？当你要说假话的时候，你之前你要怎么样设计，还有对气，还有要布局，还有最后这个包装才可以让人相信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的政客演说的时候，内容呢3/真7/假，用的就是修辞、语言技巧来包装，希望选民可以支持他。真言要我们避开两种的谎言，第一种是虚假的见证，也是法庭上你所做工的这种假见证，有陷害人的这个目的，他没有事实根据，只是害人的个人发表。在箴言里面，这种的恶言呢有3种的形态出现。第一种刚才说的谎言假话，另外一种呢是诽谤的话，第3种呢是奉承吹捧的话。那3种都是恶言，都是不好的。假见证，有一次呢，法利赛人见到耶稣，哎呀，他可以疫病赶鬼，然后就说了耶稣他是靠着鬼王 别细不去赶鬼的。法利赛人这么做是要陷害耶稣，重伤他的全能。但是耶稣怎么回应啊？面对假见证，耶稣说，善人从他的心里的善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发出恶来。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平时的闲言闲语，反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人格，你是善还是恶，对吗？耶稣还说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主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可能说我没有进大脑的闲话一句，或者是我是选择性的，刚才的那种就是一个部分选择性的一种的评论，哎，我要都要在神面前供出来的。自由啊，我们常常说的言论自由不是我们的免死金牌，言论自由不是任意的批评攻击，也不是说你可以在社交网站里面可以随意的欺凌。耶稣提醒我们，说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内窥镜，就是反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品格。第二种呢，是谣言假话，也就是说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话。诶，在原文里面有重伤传递的意思，也是破坏别人的名誉。我们来看利未记怎么警告我们呢？一二三，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，也不可与邻舍为敌，置之于死。在神的律法里面不容许人搬弄是非，搬弄是非在原文是闲啊、言戒叫卖，同一个字根。什么意思呢？传舌者，你在跟别人说三道四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言戒叫骂的小贩，就是哎，很快就已经怎么传出去。 OK， 难怪有人说没有任何的东西比谣言传得更快，还可以置人于死地。在十八章八节箴言提醒我们谣言怎么影响一个人，我们来读，传使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渗入人的心腹。谣言虽然不真实，但是很讽刺，很多人就很喜欢听八卦信谣言。人吃完美食了，经过消化就怎么了，成为我们的营养。那同样呢，你听了谣言，思想行为你被谣言所污染，影响了我对这个人对这件事一些的看法，成为偏见。如果我是刚刚来团契的，咦，已经听到有两三个人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心机很重的，听了突然间他第一次来接触我，很主动的来关心我，我会怎么想啊？这个人怎么主动关心我，你图什么呀？我已经有对他有偏见，我被影响了。箴言再来，我们来读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带张嘴的不可与他相交，怪僻人播散纷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传舌者就是打小报告，也就是啊，诽谤别人，就是啊，人有这种的罪性，别人跟你说的啊，听了听了，然后很快你又跟别人说了，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是怎么样了？把你自己的一些的个人意见、你的解读，我又加上去，然后又跟别人分享了。这个呢，就好像我们在玩一个传话游戏，对吗？第一个人啊，他听了一两句，然后呢，就一个一个的传下去，然后到第十个人了，都已经 面目全非了。本来只是跟你说你好，最好了，最后了，传了什么出来了？啊，普通话的，麻烦你来读。
离口。
然后呢？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最后是什么？
你好，
你好，吼 ，OK， 就是有人在吼，吼 ，OK， 可能很简单的一个词、一句话，传啊传啊，就变了，面目全非。啊，这是在传话游戏里面，这个游戏提醒我们，你不要往来传舌。当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，很有可能不是真实的全部，在过程里面加添了不少人的个人想法，然后又再传出去。更可悲的有另外一个现象，当你听的时候，对方都跟你说了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了，你不要跟别人说。但每个人都只是说这一句，最后呢已经闹得满城风雨。每个人都说，我只是跟你跟人说，你不要说，我只是跟你跟人说，你不要说，传啊传啊，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。各位啊，什么是谣言可畏？从前有一个一条村，村里面呢有个犹太人，他非常非常讨厌会堂里面这个拉比，拉比就是老师，到处都说他的不是。所谓的不是呢，大部分他觉得这个拉比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这个要求，这个标准。然后呢，内容呢，难免把不好的放大，把好的删掉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间觉悟了，哎呀，我真的我的话太严重影响到这个拉比这个老师了，好像对他的名誉名声不太好，非常的懊悔。然后呢，跑到他的家祈求原谅。拉比呢，也被他重伤的，哎呀，这种重伤的话，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扰。然后这个拉比对他说：“好，你回家，拿一个羽毛的枕头，到扇上面剪开，把所有的羽毛你都散播出去，让风吹走，然后你再回来找我。”这个人很纳闷，不明白，但是呢 ，OK， 表示我的歉意，我还是照着吩咐去办。事情做完了，回来再问这个拉比，你现在可以饶恕我了吗？然后拉比说，你再做一件事，回去把所有你散播出去的羽毛，你收回来。把所有的羽毛你收回来。这个人说，不可能啊，对吗？这个拉比说，我可以饶恕你，但是你没办法把所有的羽毛收回来，同样的你也没办法挽回你做谣生事对我的伤害。听得懂吗？你散不出去的，你不可以再收回了，你对我的影响都已经不可以收回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有智慧做一个判断，你不可以凡话你都相信，让谣言止于智者。罗马书很清楚地跟我们说，你背后说人的是罪。然后耶稣跟我们说，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。我们都不愿意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我们，对吗？我们也不愿意我们因为与别人的关系因为这样被恶化。所以我们先要禁止我们自己的嘴巴，不要背后说人。那如果有人问你，哎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怎么样啊？是这种八卦好奇的，你可以回答他，我没有这个权利去评论评价任何人。当然告诉你别人的是非，请你对他说，我没兴趣知道。至少至少不要再由你这里传出去谣言止于智者。 箴言怎么说？我们来读。火却了柴，作弊细灭，无人传舌，正静便止息。有一些人呢，真的非常喜欢想知道一些事，就是八卦好奇，他想知道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知道了，你听了，你也是有责任的。我们做牧者的，我们听很多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听的责任，听了之后你知道了，我们要带祷，我们要守望，我们是要劝勉，这个是等一下第四个原则，而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，就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从我们开始停止在背后说人的坏习惯，我们是人，很容易犯这个毛病。第二个原则，说话要有所约束。箴言说呢，如果我们人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，哎，就是有智慧的表现。言多必失，多言必败，一言既出，下半句是什么？驷马难追啊，就是提醒我们讲话要谨慎。还有箴言又提醒我们，来读啊，一二三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，助伴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很直接的，说话急躁口无责任的人，就是你喜欢说的说了，比愚昧人你更不如。你不能说我就是个率直的人啊，我有话直说。对不起啊，你不是说话直，你是说话有刺，听得懂吗？多言多语是言语上的放纵，在思想上你没有约束自己。再来两节，来读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带张嘴的必致败亡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逆人的良药。带张嘴的，口无遮拦的，说话浮躁的，是不受约束的表现。刚相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谨慎口舌的，你智慧人的舌头，两种的行为呢是刚刚相反的。前者如刀刺人，你造成的是败亡；后者呢是医治人心、滋润生命的。箴言呢说明智慧、真理不在于你话多，哇，我要长篇大论的，不是，反而是要在于你的内容是实实在在的。因此呢，人要控制自己的言语，说话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被你的情感、被环境来支配。从这些方面来说，寡言、安静是非常好的属灵操练。在一些的退休的修道院里面，有一些 silent retreat， 里面可以有一天、三天或是七天的那种的安静退休。那退休者呢，你可以有单独的房间，你除了在食堂吃饭，其他时间都是独处的。与人见面就是微笑点头不说话的，如果吃饭呢，你听到的是打钟的声音，叮叮叮，不会有人喊叫开饭喽，没有的。然后呢，铃声之后每个人安安静静的在你的座位里面吃饭。然后呢，你不可以跟旁边的人来谈话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不容许。在饭桌上有书有杂志，你可以边看边吃饭。那这个操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从外在很吵闹的声音，很繁琐的，你要停下来，放下外面你对人对事的一些的批评，也放下别人对你的影响，别人对你的看法。 我放下，然后呢回到内在你心灵里面听听，哎，我里面有什么挣扎，我自己有什么软弱，我在做什么呀，我是谁，听自己的心声，然后重归与神的关系，与神对话，聆听神，你安歇在神的怀中。整个过程里面，无论是一天三天七天的这种安静退休，就是内在生命的重整，帮助我们不迷失在熟悉的环境和人和事里面，外面太多的声音了。所以要约束我们的舌头，我们要操练哦，很具体的，请男生先来读一二三，急事慢慢的说，大事清楚的说，小事幽默的说。女生来，没把握的事谨慎的说，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，做不到的事别乱说，伤害人的事不能说。一起来，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的说，开心的事看场合说，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，别人的事小心的说，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，现在的事做了再说，将来的事未来再说。要约束舌头，很具体的。第三个原则呢，说话又合时合宜。再来，真言怎么教导？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何等美好。一句话说得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一句良言使心欢喜。合宜呢，不是伪装，不是爱好的表现，就是合宜，乃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，给人一种真诚良善的印象。我说的不是语言艺术。什么是语言的艺术呢？当别人怎么做的时候，你会说他笨手笨脚，你自己怎么做呢？姐姐说我有点紧张，别人硬要这么做呢，你就说他冥顽不灵，你自己硬要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就说我意志坚定，别人花多点时间来做，你就说他慢条斯理，你自己多花一点时间的时候，你就说我精益求精。听得懂吗？这个是语言艺术。但是呢，圣经教导我们智慧的技巧是另外一件事。我们来读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，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真正的智慧技巧是温柔忍耐，这个是最大的说服力。温柔呢，不是懦弱，反而是有勇敢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有力量的人，你才可以温柔啊。所以耶稣是个温柔谦卑的人。哎呀，我们这个社会了都病了，当有一丁点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很多人是在什么呢？抹黑、批评服务员，他落单慢了一点动作，停车的车位给人停了，很多人大声啊来争取自己的权益，或者是一种的怒吼来掩饰自己的懦弱，都病了。反而呢，没有人用温柔忍耐。有一个朋友，4岁的女儿呢，希望每个晚上都是有爸爸，哎呀，你来讲故事，我喜欢听爸爸讲的三只小熊的故事，每个晚上都是。那个爸爸呢，是个 IT 人，科技型的父亲，他想了一个省时的办法。好，我就把这个故事录音，然后呢，让女儿睡觉之前，这怎么自行播放？但是女儿还是不高兴，不开心。爸爸就问了， 我都已经教你怎么播放这个 MP3 了，你还是不满意吗？但我不能坐在他的膝盖上听故事呀。坐在爸爸的腿上听故事跟听 MP3 有区别吗？有区别。合宜合时的话包括温柔、爱、接触、亲自临在，合时合宜。合时合宜的话也包括不单单帮助别人，也可以帮助自己，甚至也可以改变这个环境。以前啊，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呢，有不少的家庭他们要迁移到西部去， OK， 路途非常非常的艰难。其中呢有个小队就是路程太辛苦了，怨气很重，然后呢要停下来休息休息。在他们下饭祷告的时候，一个信徒就说了，我们要感恩，第一感谢神的看顾，一路过来没有人生病，没有意外。第二，感谢神的保护，在路上没有受到印第安人的骚扰。第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有力量完成余下的路程。祷告之后，再没有人发怨言，他们都是心里面很安静。合宜的话可以改变整个处境。我们多么需要这种有智慧的人讲话，合宜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操练多说鼓励恩惠的话，这是个养成新的一个习惯，多说造就人的、帮助人的、鼓励人的、恩惠人的话，这个是益智人的生命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很冷淡的这个社会，说的都是金钱利益压力，每个人都是很暴躁，说出来的话都是刺人的。但是我们要在人群里面做言调和。有人说鼓励是灵魂的氧气，你需要氧气吗？我需要鼓励。现在跟你旁边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，现在我们需要氧气啊，说一句鼓励的话，说啦。鼓励人的话，你发现我们有一个问题啊，是什么呀？不懂得说。我们需要氧气，灵里面的一种鼓励的氧气，我们很需要啊，我也需要。问题是我们不懂，可能是我们的原生家庭，可能是我们整个环境都没有一种鼓励人的习惯。好，一同来读经文，一二三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的益智。误会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称赞，有事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我们不懂得说，因为我们听得太少了。一个人如果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，能够肯定别人的价值，纪念别人为你做的，我们就有冲的从心里面能够说感谢鼓励的话，对吗？这样的人呢，一定可以带给身边的人不同的力量和喜乐。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你可以为你的家人、一位朋友、一位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说什么鼓励恩惠的话，想一想。第四，说话要爱心正直。常言道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重言逆耳利于心。忠言正直的话真的很不受欢迎。 但是呢是最甚最甚最美的爱心在里面。当朋友向我们说忠言，很诚实的指出我们的错误，对，当时很难受，我们很生气。当我们冷静思考的时候，面对自己的缺点，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不仅我们的生命有突破，更可以迎娶这位好朋友。箴言怎么说？我们来一二三。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。你的嘴若说正直话，我的心肠也必快乐。刚才说了，我们不单单对我所说过的话要负责任，听到的话也要负责任。撒母耳他知道扫罗王他灭亚玛利人之后，他爱惜牛羊财物，没有听从神的教导。撒母耳知道了，他怎么做？直接的跟扫罗王说，你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当大卫犯奸淫罪之后，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，他也是很直接的来对质大卫王，跟他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知道有人软弱了，受试探了，犯罪了，你有没有劝勉他呢？还是你只是选择自保，我沉默，我观看的态度？但这不是神的心意。十八章七节，我们来读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。愚昧人所讲的话有时候可能是谎言虚假的，结果呢他要自己招来麻烦，但是呢也有可能他是按事实说的，有根有据。但神还说他是愚昧人，为什么呀？当我们说话不是从神的爱出发，失去了爱，就说你内容有理由，你让人无法招架，也是这种愚昧。说正直的话，你必须把爱放在里面。但是呢，很多人逃避学习劝勉的这个功课，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就是，哎呀，这与我何干呢？如果他不听，那怎么办？岂不是我多事了吗？没错，对方能不能听进去是他的事，但本于神的爱，神的挽回，我选择很诚实了指出来，是你的部分。的确，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有裂痕，有嫌隙，你怎么可以要求我温柔的劝勉，还有爱心的对峙？如果内心带着苦毒，我们的话就会有刺，可以伤人，对吗？但是我想啊，这个单单是口的问题，不是技巧，是心的问题。我怎么看这个人？求神帮助我能够说真实的话，也愿意听真实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每个人我们都有盲点的，都有，但是有个秘诀，主耶稣是我们的知心朋友。不管是说忠言还是听忠言，当听的时候感觉不好不舒服，你是误会我了，你误解我了，回到我们的好朋友主耶稣那里去，他知道，他安慰，也会调整我们。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以爱心说出造就别人的劝勉的忠告，同时也谦卑的聆听别人给我忠诚的提醒。应用，当我们谈论别人之前，请你问我们都说要言论自由啊，当时你在谈论别人之前，先问：第一，这件事真实的吗？内容正确吗？ 对他公平吗？第二，我有没有凭爱心说诚实话？我的动机正确吗？第三，我有没有跟对方当事人直接说明，有没有爱人如己？刚才说了，每个人都宁可当事人直接的跟我说，而不是透过别人的口传到我的耳，对吗？对方有没有值得我称赞欣赏的地方？如果我只看到对方的不好，没有看到他的好，那是什么？是我对他的偏见。最后，此时是不是谈论的必要？这个时机正确吗？是有智慧的做法吗？如果其中有一点你不能通过，那就不要说了。调好自己的心态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言语的事物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宁可小心慎言。刚才说，如果我们把每天讲过的话记录下来，每天有50页，如果活到70岁，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有10000本书，你的个人言论啊，10000本啊，不怕啊，论文都是我们的个人言论。我们不能只高举言论自由而忘记我们对自己的言语要负责任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是我们明处地方说的话，或者在我们暗处所讲的，有一天都要被翻出来放在神面前。我们晓得善用言语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们要学习的。敬畏耶和华得找智慧，我们要学习怎么说话，管理好我们的舌头。走，一同来读，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。一二三，
一句轻率的话引起争端，一句无情的话刺伤人心，一句苦毒的话增加憎恨，一句残忍的话使人死亡。然而一句恩惠的话使事平定，一句喜乐的话使人愉快，一句合宜的话清除压力，一句慈爱的话抑制人心。我们低头祷告。